我们开头来唱首诗歌啊，488首。这首歌呢，好像平常我们也不太常唱啊。我想这个歌调子可能大家会熟悉，我们请小恩从头到尾把它弹一遍，好不好？清晨的歌啊，他说心弦如同清晨甘露。今天早晨我们来唱这个清晨的歌，希望我们里面的光景呢，完全是在像这个甘露一样的哈，滋润的情况里面。我们先把第一节唱上来吧。
心弦如同清晨甘露，带来长生的甘美，基督的高温浸润膏，肉身洗浴的安慰，三度之早十年过去，三度之痛不破灭，
再唱第一节，好吧？再把第一节唱一遍好了。
心弦如同清晨甘露，带来长生的甘美。
常常能够很欢唱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不晓得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邻里很欢畅？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一早起来就很愁苦啊，这个思虑烦扰就压心头啊，那么好像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满了这种压力。我想现代人呢更是这样啊，好像没有一个时刻不活在这个紧张里面，活在这种压力当中。所以这个世上的人，他们要借着各样的事物来放纵自己啊，但放纵完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担子更沉重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呢是灵里面能够非常的这个畅流畅欢呼的一种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一个人呢要过生活能过得正常啊，他就要有这种的释放和自由。什么时候我们被捆住了，被压住了，那个生活就不自由，不正常啊，讲话也不正常，态度也不正常啊。反正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里过一种的生活，是邻里舒畅的一种生活，一种流畅的生活，这是主已经给我们的一个福气，是吧？所以呢，这个不仅是早晨起来就唱这首诗歌啊，清晨的，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都应该活在这个新鲜的感觉里面啊，这个新鲜的好像什么清晨的甘露一样。哎呀，我想现代人实在很可怜啊，没有几个人呢早晨起来还能可以到园子去看看甘露的。那么一大早起来，这个里面就有真是不知道被多少的事物所占住啊。所以呢，这个树上小鸟叫，这个地上这个花朵开，他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啊。所以你看这个人活的这种环境，实在活的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跟世人一样过这种生活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是辜负神的恩典啊。主今天救赎我们呢，不仅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赎出来，也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就拔出来啊。所以基督徒要活在基督里啊，要过着这个心灵呢干畅的这种生活啊，灵里面常常有活泉的涌流啊，一种满足，一种快乐在里面。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敞开心灵来到主的跟前，好不好？让我们里面呢新鲜的像早晨的甘露一样啊，让主的荣光充满在我们心灵的里面啊。这个外面没有太阳，里面有太阳啊，这个里面的是明亮的啊，外面是阴暗的，里面是明亮的。我想这是神应许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生活了啊。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不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唱完之后呢，我想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在主面前安静一下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收回来。那么我们注意主的自己，愿用信心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好，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来。
心鲜如同清晨甘露，带来畅爽的甘美。基督借他温馨恩膏，肉身喜悦的安慰。
弟兄姊妹还记得有另外一首诗歌里面一句话说啊，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经历这种的经历啊，就是一点点的时间，一两分钟在主面前的亲近主啊，但就带来好像活泉涌流一样的在里面的这种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被这个世界啊，被仇敌啊，被我们的肉体呢，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堵死了啊！一定要让我们的灵啊，能够有一种的舒畅，一种的自由啊！啊，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好吧？404首，与你合一。这首歌呢，我们平常也不是常常唱啊，但这首诗歌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提醒的诗歌啊，提醒我们与主在生命中已经完全合而为一了。与你合一，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就与主完全联合在一起。那么，好，请小恩给我们弹一遍哈，我们一起来唱。
坚持为你不
颂赞，你这位慈爱存到永远，信实直到万代，永不止息的爱的主啊，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和感恩。主啊，你的爱、你的恩，吸引我们来与你完全的合一。你真是配得我们把全人全身完全的献给你，为着你和你永远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和我们的身家性命都摆上。主，我们看见你在地上既然没有别的事，你只为着你的葡萄园。主啊，我们也应当这样专一的为着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历世历代所有一切经营和建造的核心，是你永远的目的。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心灵同脚中，在这个黑暗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刻，让我们的灵是警醒的，让我们的心在主面前是火热的，是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再来。主啊，我们应当警醒预备，我们应当在主面前天天的仰望，也看见有一日我们的主要再来，看见那日要显得荣耀，也要看见那日要对我们一生所行 行的又一个终结的审判。主啊，愿这终极的目的吸引我们一直的往前，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天上的国民。主啊，我们不再也不应当再以地上的事为念。哦，主耶稣啊，早晨愿你向我们说话，再把教会建造的秘诀再启示给我们。主啊，不仅让我们听见了，也让我们的悟性能够领受，也让我们的灵能够投入。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也祝高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样宝贵的追求里头，主啊，真是叫教会得以更新，叫教会的建造能够看见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早晨，当我们一同来到你宝座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俯伏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没有保留的赏赐给我们。
谢谢
你，也实在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活泉。
阿门。
我们因着你心中有喜乐，有欢
畅。
阿门。我们也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是
啊。是的，愿你自己来开我们的眼睛。
哇，
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看见。主啊，你向着教会的旨意，
阿
们，主啊，并且你在教会中建造的路，主啊，好让我们愿意被你自己所吸引，主啊，让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我们实在是盼望等候你在你工作成就的那一日，
阿
们，主啊，所以我们愿意你自己再借的话语更深做工在我们的心中，
阿们，
主啊，今天早上的聚集，我们求你用你同在来。复辟，主啊，也求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
阿
们，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
阿们，
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救恩里面，那个最高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与你完全的合而为一。亲爱的主啊，你要把你所有的都成为我们所有的。主啊，你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你都承担。亲爱的主，每次想到这个恩典，我们只有俯伏敬拜，并且我们知道在我们相信你的那一个刹那，主啊，这个合一已经成了事实，是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动摇的一个事实。今天我们与基督在生命中完全合而为一，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要求你借着你的灵能够引我们进入经历的实际，主啊，让我们里面真是能够认识这个合一的宝贵，主啊，也叫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在合一的生命中所显出的丰富，所显出的能力，所显出的得胜。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教会在这个合一的里面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亲爱的主，愿今天早晨求你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用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的深处，好叫我们能看见你所做的。主啊，好叫我们有一个心，主啊，愿意完全进入你所完成的一切事，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越过越进入你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福分是属于每一个信徒的。亲爱的主，今天我们这些在这恩典中有份的人，我们理当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早晨求你借着你自己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能明白那些我们的悟性所不能明白的。主啊，好叫我们真是因为懂得主的心意而为着这个荣耀的心意活在地上，让我们能忠心的侍奉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好吧？哎，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读一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夸口。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万夫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他身上高低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身上，岂不先降下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好处，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设置，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知道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那么这里讲到教会建造，教会的建造，也可以说呢，神把教会建造所有重要的原则都放在这里啊。我们经过了这个第一章啊，那么神把他荣耀的心意啊，在他创世结束的计划，那么向我们这个启示出来了。我们经过了第二章，看见神如何借着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把我们救赎回来了啊。那么在第三章，那么也告诉我们啊，在承接这个使命的事情上面啊，我们这个人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就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啊。我想这个使徒保罗的思想啊是非常的清楚的啊，神把这个心意启示给他的时候呢，这一步一步的都是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呢，就把这个整个教会建造的这个原则呢，那么启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呢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啊，在神面前有心愿侍奉主的人，都必须完全透彻了解的一章圣经啊，半章圣经啊，一节到十六节。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明白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可能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所有一切的劳力，所有所做的一切事情，通通落空啊。所以呢，神的工作必须按照神的法则，那么神实在没有隐藏他自己的心意，那么并且呢，他愿意把他的心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关乎到今天我们在地上啊，为主做见证啊，做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语。这是里面所有的话都是实行的啊，都是可以经历的，就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可以运用的一些的原则。所以这些原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牢牢的记住啊。那么这样你在侍奉上面来讲，你才有一些明确的道路可以往前行啊。我们感谢主，在近代的教会历史上面啊，主实在是把这一段话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许多啊在主手中被主所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们啊，他们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他们曾经忠心的侍奉主，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话语。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把这一段的话能够把它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的话呢，对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保罗呢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说我这被囚的啊，那么一方面来讲，保罗现在被囚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但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意啊，在神的百姓中要得到实现的重要，对吧？所以他说我这个一个人被囚被主的 这个让他的旨意他的荣耀啊，说求助的一个囚徒现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恳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明白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在保罗的心中这个负担是多么的沉重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保罗所以被囚是为的教会啊，为的神的旨意，所以被囚。所以今天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被这些话所抓住啊。如果这些话语能抓住我们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的这个事在主面前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做神心中所喜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里我所给弟兄姊妹们的这个纲要啊，这个是按照字面上面的这个纲要的一个分配。但下面呢，我给你们另外一个 secret 啊，在这个纲要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建造的顺序，我们需要知道的啊。这个顺序，因为我黑板太小，我没办法写啊，那我就用讲的，那请弟兄姊妹们稍微记得一下啊。这个整个的建造呢，它有一个顺序的，这个顺序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一个顺序，第一个点，它是讲是要有恩典。我们所蒙的恩，所蒙的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啊，所以首先叫我们要进入恩典。那么第一个恩典的问题呢，也就是人的问题。所以在侍奉上，第一个重要的是人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人要被神的恩典所充满啊，要能与神的恩典相配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要配得过这个恩召，对吧？恩典的呼召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第一个所注重的是恩典啊。那么等等我们会详细的来再解释啊。然后第二个呢，顺序需要认识合一啊，有这个合一的这个认识。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今天最困难的点啊，也就是这个合一啊，我想等等我们也会详细解释啊。第三个点顺序啊，第三个点才是什么运用恩赐的问题啊，是运用恩赐啊。那么第四个点要达成一个目标啊，第五个点它要求有一个完美的表现啊，所以这是一个顺序啊。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一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它有这么一个顺序啊。那么这个顺序是不能错的啊，不能错。所以保罗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严谨的受到圣灵的这个约束啊，在保罗里面呢，几乎是那么样的透彻的看见神那个工作的这个顺序啊。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再讲一下，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要认识合一，第三个才是运用恩赐。第四个呢是有一个目标，要达到个目标。第五个呢要求达到完美啊。所以这是五个重要的一个顺序啊，在建造上面的一个顺序。那么现在呢，我们呢详细的进到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第一个所要求的建造呢，是神所要求的是恩典啊，恩典。所以因此呢，神在我们身上所注重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啊，过于那个工作啊。上次我们好像已经稍微讲到一点啊，这个英文里面啊，有两个字啊，这个念起来的音呢都有点像，一个是 walk， 一个是 work 啊。这两个字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首先注意到神所注重的是这个 walk， 还不是首先不注重的是工作啊。今天你知道我们的侍奉上面呢，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呢，就把眼目放在工作上啊，我们叫拼命的为主做工。不，神说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要让我做工在你身上啊。所以你的这个人必须要有所改变。怎么改变法呢？乃是要怎么样呢，要把基督的性格先组织在我们的性格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哈，人所犯的很大的错误呢，我们以为说呢，首先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啊，你要读很多的书啊，受一点点外面的训练，然后呢，你就努力去做工，有热忱去做工啊，这个不是神的工作的方法。神工作的方法，第一个是先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呢，把它改变一下。所以呢，当神把他的性格，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恩典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恩典越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越像主啊，不是恩赐大像主。我们必须要记得，是恩典多才像主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们有了恩赐，有了才干可以做，那弟兄姊妹，那个不一定像主啊。你要看见那些在恩典中，那么有了基督的性格的表现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表现基督的人啊。那么我们要晓得，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面，你只能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第一个所需要度过的一个关口啊。你如果这个关口你过不了的话，那你就很难讲你什么服事了。所以在教会侍奉上，不是说啊，这个人有才干，那个人才干把他抓出来，凭着他才干自己就做，弟兄姊妹，那不行的，那会毁坏神的工作的。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面第一个所注重的，弟兄姊妹要注重什么？我们的这个性格。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有一种的性格呢，啊，他说呢，这个你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有一种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配啊，神用恩典来呼召我们。就要叫我们的行为能够和这个相配。什么叫相配呢？那么你就是的才是配的，对不对？如果不是，哪里配呢？啊，你必须是基督的性格，那么才配得上这个基督所要的这个行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他说这个下面就讲说呢，凡事啊，这个凡事也很重要啊。这个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啊，那么都应该怎么样呢？都应该与这个所蒙的恩召来相配啊。那我们知道，神是恩典的神啊，神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所经历的时候，那个恩典才成为实际，达到我们的身上啊。在救恩的事情上面，神是没有叫你做什么了，对不对？神都为我们做成了。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的时候，你对基督的经历有多少，你所得着的恩典就有多少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需要有一些的追求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积存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那叫恩典越过越多啊。所以如果从年头到年尾，我们对主根本都没有一点点的经历啊，光是知识道理上的增加，那个不叫恩典的增加啊。所以这个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恩典像储存高油一样，是一点一点的把它积存起来的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取巧的路的啊。你在恩赐上面的表现上面有时候可以取巧啊，但是呢在恩典上面来讲完全不能取巧，那个是生命的东西啊，你有多少就多少啊，那个装甲也装不出来的啊。你没有恩典，你装的很有恩典，那个装出来也不像啊，那个也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主的跟前很重视这一个点啊，因为这是在侍奉上、教会建造上面的第一重要的部分，是吧？那么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里呢提到了几个关于这个主的性格的事情啊，比较谦虚啊，谦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低站得很低啊，要把自己站得很低。在侍奉上面的弟兄姊妹，不是高高在上的，那是低低在下啊。谁站得越低，谁就能越多服侍更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基督的性格上面看见的啊。温柔要是一种柔软的生命，是神可以塑造的啊。你知道一个柔软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它摆在什么情况里面都不要紧啊。你今天来个容器是方的，它也没问题，是个圆的也没问题，是个多角的也没问题，软的东西嘛，一放就放进去了，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是很刚硬的话呢，你就放不进去啊。所以在侍奉上有的时候格格不入的情况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太硬了，我们这个人太刚硬啊。我们有时候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侍奉上有时候我有愿意的心，但是不一定能做啊。有很多时候常常碰见这样的情形，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呢不够柔软啊，太刚硬了啊。当然这个生命刚硬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呢、啊、我们今天不能去详细讲了。但是呢在基督的性格上面来讲，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柔软啊，生命越柔软啊越能被神用。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不论碰到什么样的人啊，碰见什么样的情况啊，他都适合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所以需要的一个性格啊。那么还有就是忍耐啊，要长期的受苦啊，这上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一点。还有呢就是爱中间的这个爱的生活是什么？是互相的担待的啊，能够背负别人的重担的啊。这个爱像我们的主一样，今天尤其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就是我们是需要什么？彼此担待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呢还需要什么？需要有和平啊，需要这个 peace 啊，有和平啊。这个和平呢它作为一个联络的键啊，相互之间的联络。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教会的侍奉上面，彼此之间应该有个什么？一个和睦在里面的啊。我们所追求是和睦，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我们自我的表现啊。所以在教会侍奉上面呢，和睦才是侍奉中间呢最重要的一个追求。所以今天主如果把我们这些人几个人摆在一个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追求你们进去不是说表现我的才干，第一个什么？要追求跟大家和睦啊。那有的时候你想我们和睦和睦来和睦去，和睦了半天呢浪费很多时间，好像就说啊就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值得啊，值得。你现在的观念再要改变啊，那个比你啊能够表现这些才干来得更重要啊。所以这个用和平的彼此联络啊。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侍奉上面呢，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跟别人保持和谐的关系，结果造成了一些的难处的时候呢，事情反而更慢，对不对？事情更慢啊，那就中国人讲这个欲速则不达了，对不对啊？你想快反而快不了了。哎，你追求这个和睦的情况呢，它反而怎么样呢？能够快速的成长啊，这是秘诀啊，弟兄姊妹，这是秘诀。我看见有好多教会在地上，他们就是一件事情呢、啊，为了达成那个目标哈、啊，哇，大家这个争吵不休啊，结果越争吵，最后怎么样？事情做不了了，结果就整个耽误下来了，对不对？哎，你宁可怎么样？大家很和睦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慢一点，但是呢最后成功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你必须要学会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盼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和侍奉上面能懂得这个啊。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什么呢？这个认识这个合一的重要了啊，这是第二步啊，要认识这个合一的重要。那么这里的合一呢，它首先呢它就告诉我们哈、啊、这里已经有了这个有七个一啊。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这里一共有七个一，那这个七个一呢是今天啊所有神的儿女们共同所拥有的啊。这个一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哈在学习追求有基督的性格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殷勤的来促进这个合一。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历史啊，最叫人叹息的就是不断的分裂啊。那么神的儿女们在一起非常难以完全的合一啊。那我在这里要说明清楚，就是说这个合一不是联合啊，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以为说我们那个大家彼此稍微联合一下的话呢，那么好像就能够表现出这个合一啊，啊，至少在外邦人中间呢，你看你们基督徒呢不是这个一盘散沙啊，基督徒呢不是这个不合作的，大家是彼此合作的。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真正的合一呢是怎么样？这个 oneness 这个字哈，弟兄姊妹就是出于一，啊，它不是七拼八凑的这么凑起来的啊。所以圣经中有一个东西啊，用为作为主的见证，特别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金金的灯台啊，作为主的见证啊，一个标志。那个金金的灯台乃是从什么？从一块金子取出来的，啊，它不是这么这里做个枝子，那边做个枝子，到最后把它焊起来的啊。那么让我们来做，我们就用焊。神说不可以，要从一块金子里面把它锤出来。哇，这是一个巧匠的手工啊，啊，这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神对教会一个合一的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有这里七个一啊，这是七个一啊，是不能动摇的一。但是呢，我们还需要追求，等等到后面我们就会讲到了啊，在真道的认识上达到同合而为一，那在心思意念上统统达到合为一。这个是今天啊在侍奉上呢最艰难的路，也是最付代价的道路，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一个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你要知道，要叫弟兄姊妹们呢能够在对基督的认识上达到合而为一的话呢，这个教导很重要啊，所释放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应该是把什么，把神的儿女们带向这个合一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因为听到的缘故，因为读圣经的缘故，因为读了很多属灵书籍的缘故，逐渐的开始有改变，对不对？哎哎，所以听到不是没有重，没有意义，很重要啊，就是为要达成什么，这个合一的见证啊。但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所领受的话语呢，都是在一些很浅薄的一些东西上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基督的身体，也没有提到神永远的旨意，对吧？那么你弄来弄去的话呢，只能在这些一些浅浅的生活的面上得一点帮助。圣经是有这方面的教训的，也有主有这方面的恩典和祝福的，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情况里啊。所以我们要追求弟兄姊妹们啊，不仅在灵里面我们这个一啊，要怎么样来促成呢？要在心思意念上面要达到这个合一啊，这个在认识，你要认识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达到合一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促进的啊。那么无论怎样，今天呢在外面上面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这个在心思意念上达到合一的时候，至少怎么样维持灵里面的合一，我们和各处的圣徒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没有任何的间隔啊，在灵里面我们是没有间隔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的敌人，没有任何的不能接受的这些情况。主如何的接纳，我们应当如何接纳啊。这里讲到这个竭力要促进啊并且保守啊，这个灵里面的合一。那么这七个合一呢啊，弟兄姊妹们，分成三个部分啊。那么前面的一体一灵一盼望啊，我们这是属于圣灵的啊，属于圣灵的。所以今天呢，这个身体的这个合一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灵，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吧？那并且呢，我们蒙召只有一个盼望啊，这圣灵要使我们达到这个荣耀的盼望的。那么一主一信一喜，这是主的，是属于主的部分啊。当然我们只有一位主，是吧？我们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了，除他之外，别没有其他的主啊。那么我们也只有一个信心，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接受他啊。然后呢，我们只有一个喜，受尽归在他的名下啊，归入基督啊。这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然后呢，一神啊，那么就讲到我们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呢，他不仅是我们的神，他也是什么？是我们的父亲，是众人的父亲啊 ，the father of all 啊，是众人的父亲。但是呢，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啊 ，above all 啊，这里啊 超乎众人之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什么，把那个尊重尊敬归给他啊。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一下啊，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啊，人呢对于神的这种的尊重啊似乎越来越少啊，就是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一样，你看那个随便的态度啊，那种随便的情形普遍都是啊，讲话也很随便啊，论到神的时候呢，没有那种里面那种有那种尊重的感觉在里面啊，开玩笑什么话都能讲的，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无所谓。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Father 是 above all， 他在一切之上的啊，你必须要对他有一个从内心深处的一个尊重。但是怎么样，他不仅在一切之上，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也关乎众人啊。这里讲到他关乎众人，就是他 through all 啊，透过每一个人啊，就着他的这个身份来讲，他的地位来讲，他是极其的崇高的啊。但是就着他的恩惠来讲的话呢，他是与我们每个人在一起的。这位父亲呢啊，不像我们地上的父亲啊，有时候可以在一起，有时候不能在一起啊。那么像我的父亲死了，他根本就不能跟我在一起，对不对啊？啊，但是这一位父亲是怎么样呢？他是 through all， 那就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每一个他的儿女，他都与他同在啊。你不要老常常感觉说，哦，在教会里面，大概神呢、啊、只跟那几个人同在啊。像我这样的人呢，这个神大概也没看不见呢，那个恐怕也不会注意我。不，弟兄姊妹们啊。保罗的话很宝贵啊，他是透过每一个人啊，他和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所以我们也不能轻看任何弟兄姊妹啊，在神的家中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随便轻看，因为神与他同在，父亲也爱他的，父亲爱你不错，也爱他的啊，然后怎么样呢？住在众人的里面 ，in us all 啊。不仅是这个 through， 也可以说哈，今天就在环境中，在生活里面照顾我们，在施恩给我们，他也怎么样，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离开的啊。所以从蒙恩得救那里开始起，父亲就住在你里面啊，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提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呢，啊，他用了四个 all 啊 ，Father of all， above all， through all。In us all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个人的生活和经历的里面啊，你与这位父亲，你的这个关系是如何啊？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感觉，哎呀，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有位父亲啊，父亲在我们的身边保护。就像那个孩子一样的啊，小的时候呢，哎呀，一提到爸爸啊，那个里面就有一种的安息啊，就有一种的满足啊，就有一种的安全感，对不对啊？父亲是个保护啊。我那个儿子小的时候常常抱我的腿呀、啊，哎呀，这抱，这个人小嘛，只能抱腿了，对不对？不，现在大了，他就是他自己将来也快做爸爸了，就是他就管他自己的。这个父亲啊，无论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们，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你要有时候早晨起来说啊，就是你不妨这样思想啊，哎呀，阿爸父啊，哈、啊，眼睛张开，阿爸父啊，你就看见马上被爱充满了。哇、哦，这个里面真是充满了这种的安息和满足啊！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位父亲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主，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有父亲在啊！所以我最不会忘记有一个弟兄做的见证啊！我想我再讲一遍也不要紧，就加强我们的印象啊！他是一个德国裔的一个。一个美国人在纽约的时候啊，他这个是年轻时候就很爱主侍奉主啊，在他的生命中间啊，他 非常懂得神是他父亲，所以他有一次到纽约的一个那个黑人区啊去传福音啊，站在那个路口上传福音，拿个肥皂箱子点，然后站在上面就开始的传福音来讲啊。结果后来来了一个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因为他讲没有人听，根本没有人听，但他就在那个街头这么喊呢。那这个喝得醉醺醺的这个人呢，看他站在台上在喊呢，他就很神奇，过去就拿拳头就一拳打过去，结果就打到他的膝盖上面，就把他膝盖骨给他打碎了。哇，他从这个肥皂箱上掉下来了，然后就躺在地上，哎呀，痛得不得了。但是那个时候年纪轻啊，所以就站起来之后呢，一拐一拐的把这个肥皂箱摆到另外一个街角那里，又上去站在上面了，还是在那里讲啊，也没有人听。结果过了不多久，又来个醉鬼啊，然后喝得醉醺醺的，看他在那讲，过来又打他一拳，又打到他这个被打伤的这个部位上面，他整个人就从那个肥皂箱子。这么掉下来，躺在地上，哇，痛得不得了啊！这个骨头给他打碎了，痛得不得了。但在那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我的天上的父亲呐、啊，他说，如果我今天地上的爸爸还在的话呢，他一定替我想办法。”这么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这是深深的摸到天上的父亲的心呢、啊。感谢主，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就得医治，他的脚就好了。这是他后来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要知道啊，不仅主爱我们，还有一位父亲啊，掌管万有的神呢、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几个哦，很重要啊，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去思想啊。那么他讲完了这七个一之后啊，七个一之后呢，然后下面才怎么样，论到恩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顺序啊，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顺序啊。第一个是什么？是需要知道恩典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需要被主改变啊。那么第二个呢，才是知道神有一个心意，要神的儿女们怎么样，整个是合而为一的啊。那我们在灵里面啊，我们要促进这个一，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和圣徒之间所共同所有的这个完美的一啊。然后下面呢才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恩赐运用的问题啊。这里恩赐的运用，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基督所赐给个人的恩赐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恩赐呢，哈、啊，乃是在主的恩典中所赐下来的，啊，我们晓得这个恩赐跟恩典，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都同一个字根啊，同一个字根啊，那么这两个字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个恩典是生命，恩赐是功用，啊，这个恩典呢应该支配恩赐的，那么恩赐呢是引进恩典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今天假使我们光是进恩赐啊，带不进恩典，那么只不过显了一点功用而已了。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恩赐最大的目的是要进一个功用，把恩典带给别人。啊，也许这个话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容易啊，但弟兄姊妹在实际的侍奉上面来讲，那实在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有侍奉的经验的人就知道了，我们做事情容易啊，我们做完这个事情让人家蒙恩呢、啊，这个呵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功用而已啊，并没有真正的把恩典能够引出来。所以这个人的光景在主面前还是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恩赐给的时候呢，不错，是出于恩典，但是呢，他那个度量呢，是基督在这里来做衡量的，啊，到底你这个恩赐的度量有多大？这是什么？是基督给我们的，啊，是基督用他的那个 度量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没有任何人呢可以在这里有任何的意见的，对不对啊？啊，主要给你多大恩赐就是多大的恩赐。那么就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一样啊，有的人给5000两银子，有人给2000两，有人给1000两，对不对啊？哎，这是按照神给的这个恩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能够大一点的恩赐啊，对不对？有谁不羡慕恩赐呢？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我们的是1000两的恩赐，主就给我们这点度量，那你要为着这1000两你要感谢主。为什么呢？圣经有一个原则，是什么？给谁的多就向谁多要。所以你恩赐大也未必上算啊。哎，给了你5000两啊，如果你不能好好的运用的话，将来你在主面受的审判就更厉害了，对不对啊？我们要感谢主让我只有1000两啊，这是因为什么？按照基督的度量给我的，对不对啊？那么这1000两那么就很容易办嘛，那这不多的钱嘛，对不对啊？你就照这1000两，你就去服侍主的话呢，服侍的心里面很安息。我可以老实告诉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在地上呢，你看见有些大恩赐的人呢，啊，那个将来在主跟前呢，未必真正就得奖赏了，啊，并且他因为承受这个大恩赐啊，整天焦虑不安的了，啊，我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中间，有的人呢恩赐不太大，但是呢他这个服侍的很愉快啊，按照他那一点点的恩赐服侍的很愉快。你想想看，今天按照人来看的话，哦，我们说这个是大，这个什么大传道人，那个什么什么有名的侍奉主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啊，就是不必羡慕这个。将来到最后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哎呀，那时候你就感觉，哎呦，还是小恩赐比较上算啊，主给我这点小恩赐，我尽了我的份了啊。结果你知道，到主面前你得到的奖赏是什么？是大的啊，是大的。那个有大恩赐的人呢，他可能没有能完全能尽他当今的恩赐，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是在主面前可能受责备。圣经呢，主用这个比喻，主说5000两的人又赚5000两，2000两又赚2000两，然后1000两的反而把它怎么样埋住，这就是什么？就专门提醒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可能从神只有领受1000两的人，我们轻看这个东西了，你不能轻看啊。事实上5000两都未必赚5000两，2000两未必赚2000两，你知道吗？因为主那个话是激励我们，是鼓励我们的。特别鼓励我们什么呢？1000两又什么？1000两的人特别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1000两。所以从前呢，我小时候我也很羡慕，哇，前面的弟兄那个真是恩赐那么大，那个，哇，好羡慕啊！主啊，假使有一天我也有那个恩赐就好了。然后或者说他5000两，我不要多了，我2000两就好了。啊，到现在弟兄姊妹们，我还没这个羡慕了，我才知道主让我给我。托付一点小事，我在小事上尽忠心就好，那服侍的愉快多好呢，对不对？这样，因为什么？这是由最后的审判，将来的主面前来做决定的，而不是按今天在地上的光景做决定的，啊！所以不要，我们不要看错了啊！不要看错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人在地上很容易就受这些东西的影响的。我年轻时候也是受这些影响，但是我慢慢越年纪越老，我现在不会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知道晓得有的人那些那只不过是点恩赐，就是算不得什么，不必那个把他捧得太高，你捧太高你害他，你知道吗？他如果被你捧，他也自己害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上尽我们当尽的一个重心。所以这里呢，保罗这句话很重要，是照着基督所给我们的度量啊，这恩赐的度量是根据主给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充足有感谢的心领受这个恩典啊。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恩赐啊，这个字哈，它原文你可以翻作就是 gift， 就是一个礼物啊。所以呢，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的礼物啊，神给的礼物，你不管大小，你都这样很宝贵的了，对不对啊？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礼物太小了，这个啊，所以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讲，也不要轻看所给你的这个恩赐啊，那是众长老按手给你的是吧？不要轻看。因为我们就是什么很容易轻看啊， 哎，我们那个大礼物，我们很高兴啊。哎，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哈、啊，有时候我们做人有时候也这个困难啊。你要收到个大礼物，当然很高兴了，但是另外一面怎么样？你马上就发现那个人情债，对不对？你要还回去可是麻烦了啊。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呢，以后谁啊什么送礼送小礼好了，不要送大礼，有送太大礼，那个把重担压在别人身上，他要回头再还给你的时候呢，那就这个吃不消了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如果给我们个大礼物，当然也很高兴，对不对啊？但是呢，神对恩赐神是有要求的啊，弟兄姊妹要记得，神对恩赐是有要求的，是要算账，对不对？圣经明明讲神对恩赐是有算账，恩典神给你，神那是白白的，生命的东西是白白给的，恩赐绝不是白白给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记错了啊，恩赐是要算账的，到最后要结账的，给你恩赐你要用的，给你恩赐你要去发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按照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度量恩赐，你要一方面感谢主，这主给你的礼物。他说什么呢？下面就解释这个恩赐的来源啊，讲，所以经上说啊，他升上高天说掳掠了众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说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嘛？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即使对于这个恩赐，你也需要怎么样？有一个从圣经来的一个完全的认识。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追求恩赐，连追求那个恩赐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搞不大清楚，反正一个劲求啊，主啊，我要去把这恩赐给我啊，这个大恩赐给我啊，啊，那么到底这个恩赐主赐下来是为着什么的啊？到底他那个源头是怎样的？我也搞不大清楚，这个不行啊。所以保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恩赐是什么？是我们的主啊升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掳掠众仇敌，然后把这个恩赐赏赐下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主所赐下来的每一个恩赐，无论是大恩赐小恩赐，都是什么？胜过众仇敌的恩赐啊！即使最小的恩赐也是胜过仇敌的恩赐啊！所以今天主如果给我们一点点的恩赐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哎，这个恩赐太小了，大概用来打仇敌大概还不太够啊，弟兄姊妹，不，没有一个恩赐是不够的啊，每个恩赐都是够的啊。你们听过在中国大陆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很有意思啊。有一个乡村里面一个人被鬼附了，哇，他们在那里怎么弄那个鬼也不出去啊。哎，他们说那隔壁村子的有个传道人，那个他说听说那个传道人会赶鬼啊，我们去找那个传道人去吧。好了，他们对大家一路跑到那个村子去找传道人，敲门。一敲门呢，结果呢是个小孩出来一门，那个是个传道人的儿子，10岁的儿子出来一门。他说你们找谁啊？哎，他说那个传道人在哪？他说那是我爸爸。他说他在不在家？那孩子跟他讲说对不起，他出门了，他要好几天才回来啊。他说小孩就问他，你们找我爸爸干什么？他说我们隔壁村子有个人被鬼附了，请你爸爸去赶鬼啊。那小孩说那我爸爸不在，我能不能去啊？那些看10岁小孩啊，这些乡下人呢，就想好吧，这个爸爸不在，儿子大概也行，那么就把这个儿子那个拖去啊。这个儿子因为平常看见过爸爸这个做事，就跑到那去碰到鬼妇人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出去。”鬼就出去了，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每一个最小的恩赐啊，都是胜过众仇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这个思想，好不好？要感谢主啊，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啊，众仇敌啊，那就是没有一个漏掉的，对不对啊？你不能想象说哦，有一个是我不行的啊，不行，你那个大的你也敢，小的也照样能干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胜过众仇敌的。那么感谢主啊。这也说明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先降到地上，对不对？保罗在先降到地上，然后怎么样呢？那么他才远升诸天，完全为着我们，完全为着教会啊！所以主把恩赐赏下来是完全为着教会，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能有一点的恩赐，能够服侍主，并且呢，他升上诸天主怎么样，充满整个万有啊！那就说呢，没有一个地方主的力量是达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主不同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主不能够应付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意念在我们的侍奉中啊，成为极宝贵的意念，是无论在哪里都没关系。全地无论在哪里啊，就是你们就是恩赐的运用上面来讲的话，你在美国也可以用，在中国可以用，在非洲也可以用，到东南亚一样照样用，到欧洲也是用，是吧？哎，这个恩赐的它的这个功用是显在整个这个全地啊，显在整个万有的里面，所以你才会发现有的时候哎，那里小小的一个弟兄做了一点见证，哇，全世界的圣徒们都蒙恩了啊，哎。这个 Lawrence 弟兄地上捡出一根草，一声赞美，哇，这个历世历代好多基督徒啊，大家就蒙恩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是主所显出来的一种属灵的功用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恩赐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恩赐是一个用处，是一个function，是主所给的一个恩赐礼物，不错，它是一个function啊，是一个功用。那功用的目的在哪里呢？是为了什么？要把恩典能够带出来。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像 Lawrence 弟兄，这个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个做厨师的弟兄，他哪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因为什么？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啊，所以他的《与神同在》这本书，多少圣徒们得帮助啊啊！就是为什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多，在他的生活中积蓄的恩典多。他的恩典多到一个地步啊，他只要地上捡起一根小草，这个恩典就出去了啊！哇，所有今天呢读他的传记的人，那么就因着这个怎么样，在主面前也蒙恩了，他这个恩赐怎么样，把恩典带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要懂得这个原则才好啊。那么到了第十一节这里呢，哈，他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句话呢，啊，有一点讲究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这里的恩赐是比较特殊的恩赐啊。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这一些的恩赐，他们把它称作是工人啊，教会中的一些好像全时间服侍的一些工人的主所特别呼召出来一般人他们有的恩赐啊。那么有位弟兄解释说呢，在这里呢，不是一个人说哦，今天主把你呼召出来，主把这个使徒的恩赐加在你身上，不是，主乃是怎么样，把你当作是使徒赐给教会，啊，把你当作是先知赐给教会，啊，所以这里的恩赐是指的那个人说的，啊，不是指的一个共用说的，啊，所以主叫这个人成为使徒，那个人成为先知，啊。那个人呢是传福音的，那个人是牧师和教师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好像是有五个名称，对不对？其实就有四类啊。这个牧师和教师啊，弟兄姊妹，这两类是同一个属于一类的一个功用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牧师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牧人，就是牧养的意思。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牧养。需要有人做教导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基督教整个的一个大的犯的错误呢，把这个名称拉出来了，当作人的衔头了啊，当作人的地位，这个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五类型的人啊，那么他们呢是神呢这个特别呢赐给教会的啊，是特别赐给教会的啊，这个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面，主的确赏赐下来这许许多多人，他们有这种的恩赐，能在教会中间能够彰显这样的功用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使徒呢，那么被奉差遣呢，是有点做大使的意思，他有点权柄啊，有代表神的权柄。这个先知呢，我们晓得。啊，在新约时代中的先知啊，特别是注重他们能够解释属灵的事情，啊，一种能把属灵的意义解释出来的一些人呢、啊。那么，传福音的这个我们很明白啊，这个、 牧养和教师，这个我们也很明白。并且我们看见到了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牧养跟这个长老连在一起。啊，其实呢，今天呢，在教会中的长老就是牧师。啊，这个长老就应该具有牧养的功用。啊，所以你在那里你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发觉很清楚。那么神把这些人呢赐给教会呢，是为的什么呢？为着下面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中文的圣经在这里翻得不够清楚，他为要成全圣徒啊，成全圣徒，那么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好，神把这些恩赐赐下来呢，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发展这个基督教的工作，那是为了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但是我们发觉今天，好像，人呢在地上领受恩赐，真正尽这个功用的，好像看起来不太多啊。大家都注重发展外面的事工啊，这些东西去了。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些恩赐下来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建立呢？啊，第一个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呢就是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啊，就是呢使圣徒们能够达到完全啊。怎么样达到完全呢？这个完全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也有成熟的意思，要使弟兄姊妹们达到成熟啊。所以今天呢，这许多的恩赐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用这些恩赐来使基督徒啊圣徒们达到成熟那么也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在刚刚所讲的这四类型的这个恩赐里面呢，后面两项是根据前面两项啊，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就是这样的，使徒们啊，使徒们常常有先知的恩赐的，他们是代表神说话的，下面的这个传福音的呢，或者牧师和教师就根据使徒们的这个教训，然后呢，他们在那里来传福音，来牧养，来教养教导神的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些功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要使弟兄姊妹们达到成熟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啊，神的儿女们需要能够达到成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假使我们都是婴孩的话呢，这神也不能做事，对不对？我常常讲婴孩是很可爱的，但是你不能整天抱着手他很可爱啊，这不行。神的心是寄望我们要长大成人的，对不对啊？那么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神才能把他的心意交通给我们呢。所以你不长大成人，神没办法给你交通的了，对不对啊？那这个第一个把弟兄姊妹要带到这个成熟的这个光景中，然后下面说什么？各尽其职啊，这个各尽其职啊，这个说法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那各尽其职啊，他这里用了一个希腊字啊，希腊字叫这个字念 ace 啊，那么这么一这个字啊，他是说呢，当这些恩赐把神的儿女们带向这个成熟的光景之后呢，他们就能 ace 的话呢，英文的翻译的话呢，最好的翻译就是 into 啊，就是进入一种什么情况呢？啊，要叫他们进入什么 the work of ministry 啊，进入什么呢？进入那执事的一个功用啊，进入那执事的一个功用啊，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也是用了一个 ace 这个字，再加上一个 ace 这个字，然后进入一个什么情况呢？进入一种 edify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 啊，进入什么？进入身体的知识的功用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搞清楚吗？啊，就第一个啊，这些恩赐啊，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成熟的光景中。当他们能进入成熟的光景中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能做那执事的工作啊， 所以这里的 ministry 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啊，有人呢蒙召呢去这什么做 missionary 呢，有人蒙召呢，那么为的是做儿童工作，有人做文字工作、青少年工作啊，或者做教会里面其他的事工，不是。这里有专一的，是指的 the ministry， 那是指的那执事，那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建立，是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恩赐的功用呢，就是为了什么？使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因为我想今天的确是这样，只有你长大成人了、成熟了，你所做的功才是为的那执事呢，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年大家糊里糊涂的都做的也不知道做什么。啊，那传福音，传福音，好，传福音，大家的传，传完福音怎么样？再传，啊，一直传，传到地极，啊，那么传完了之后，主就回来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所承受使命就是这个。我们不晓得这个福音工作是重要的，但是这是在神工整个心意上面的是第一步的东西。当你把这些人从世界中把他拯救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做叫他长大成人的工作。叫他成熟，等到他成熟之后怎么样呢？他才会怎么样在侍奉上来进什么进这个那执事的那个功用了啊，做那执事的那个工作是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然后呢，我们才看见什么呢？整个基督的身体可以起来进他当尽的功用。那我晓得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似乎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这个完全的明白，但是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神的一个重要的心意，那么托付给使徒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啊，我们要明白啊，我们在这里聚会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我们侍奉主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来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目的，啊，所以这些认识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认识，是必须有的哈，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只能交通到这个第三个点啊，讲到建立身体的特别的恩赐。那我想，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开我们里面的心窍，给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话语中间啊那个更高的神心意的这些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越到时候末了的时候，越感觉到神的心意非常的迫切。那么神的心呢，常常有时候可能失望了，就是因为什么？神的儿女们呢一直不能长大成人啊，我们好像对于那些真正神所要的事物呢，我们好像接受的能力太少了。所以以至于呢，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呢，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的往前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心，好好的追求啊，追求在主面前能够生命越过越成长，越多积蓄主的恩典啊，那么越多明白主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在这一同配搭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向着神所要的目的往前，好不好？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的时间吧，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哈，带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祷告。
颂赞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主啊。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谢谢你把这种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我们实在求你把它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在我们里面，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知道你现在教会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主啊，
主
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真道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主啊，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让父在天上，主啊，能够欢喜快乐，因为他得到了一个使他心意得到满足的教会，主啊，因为他为儿子，因为一个能够与基督匹配的教会，主啊。 感谢赞美你主，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愿你能够在这教会中寻到你荣耀的居所，主啊，感谢赞美你，
阿门。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是的，主真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义。主啊，让我们知道真的什么是身体，
是
啊，让我们知道真正知道只有一个身体，
主
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劳苦的功效里面，在你所完成一切的预备里面，真正的进入那一个指示，真正的认识这一个指示。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
阿门。
阿门。主，你今天正在建立你的身体，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身体舍了，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主啊，你所赐下的那执事，我愿我们都一同的来为此效力。主啊，你在教会中用各样的恩赐来成全我们，就是要能够进入那执事的工作，叫基督身体能够得着建立，早日成熟，能够装饰整齐来迎接丈夫。主啊，为此我们向求，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主啊，让我们连续足够的恩典来进入这个侍奉，将基督的身体实在在爱中被建立起来，将各样的恩赐能够在恩典中能够得美好的发挥和运用。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向我们所赐的恩典就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今天我们已经听见你荣耀的呼召，愿这个呼召能够把我们所有地上的事物都遮盖，主啊，让我们一心一意为要促进身体的合一，身体的见证，愿此为此我们也来劳苦来受苦。主啊，求你恩待你的教会，有更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来答应你的呼召，进入这个建造，也一起被你来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悟性，
是的，
叫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的主啊，愿你的话能够像雨雪下降一样，我落在好土里面，绝不突然返回。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话似乎是我们难以明白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圣灵能够开启我们里面的悟性，也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叫我们不仅能明白，也有真正的看见。我们感谢你，历世历代你都做荣耀的工作，亲爱的主，但愿在末了的时代，但愿更多人因为明白主的心意而进入主的心意，并且在侍奉上面能够向着主的心意。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主啊，我们在这里低头敬拜你，我们也深处有一个渴望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早日的完成，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进入荣耀，和你一同欢喜快乐。愿你求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握住我们，保护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